你要说男生的话，本科学历以上，1.75米以上，然后至于户口和房啊车呀什么的，都是看女方的需求，但有的姑娘是说我得要求对方得有个全款的房，然后有的说我们一块儿努力买也行，收入呢基本上能达到个2万到3万这种就算是顶尖的了。
发现有一些我对相亲市场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我觉得男生一定会挑女生的年龄，然后女生会更加的年龄焦虑，然后第二点是我感觉一线城市可能女生的比例会远远的大于男生的比例，结果跟你聊了一下觉得哎，没有那么值得焦虑的事情，就一样的。
明的标准就很好判断，就是由我来筛的，例如身高、学历、收入、户籍这些个外在条件，甚至说就是他的颜值。隐性的标准就是例如你个人习惯、你的脾气秉性、对未来的规划，还有你那个原生家庭的情况，还有是否有贷款。我能给他筛的是表面合适的，然后他自己要筛的是真心实意的合适的。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琳妹妹，我们聊了50多期搞钱的问题，今天我终于想来聊一下我除了搞钱之外最感兴趣的话题了，那就是感情。大家其实也知道北上广深择偶相当不容易，工作强度大，个人时间少，付出意愿低，可选项太多，导致好的感情变成和好的工作一样稀缺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大城市的人在择偶中面临哪些挑战，从相亲市场作为切入点，聊聊如何平衡事业和爱情，如何找到靠谱的人生伴侣，以及如何拓展自己认识人的渠道。希望大家在搞钱的路上也狠狠地搞搞爱情，事业爱情两手抓。为了让这期节目有更精彩的故事和更一手的数据，我邀请到了我从小宇宙上关注的资深红娘张偏见。那么请张偏见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哎，大家好，我叫张偏见，我是一个职业红娘，从业已经6-7年了，具体是6年还是7年呢，应该是6年多，不到7年，马上就到7年了。所以呢还算资深，还算资深。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从一些劲爆一点的话题聊聊起。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相亲市场是怎么一回事儿嘛，因为可能大家自由恋爱的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对，或者是大家在那个短视频里边看见那个妖魔化的相亲市场那个样子。
对对对，都经常看到什么验资3000万才可以参加相亲什么的，所以其实一直对这个相亲市场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所以想问一下偏见，就是现在相亲市场大概是什么样的，就男生最受欢迎的人是什么画像，然后女生又是什么样的画像。
其实不是很具体现在。你要说男生的话，我能给他量化的情况下就是本科学历以上，1.75米以上，然后至于户口和房啊车呀什么的，都是看就是女方的需求。然后有的姑娘是说我得要求对方得有个全款的房，然后有的说我们一块儿努力买也行。就是所以这个就看个人需求。然后还有就是收入这一块，收入呢基本上能达到个2万到3万这种就算是顶尖的了。就算是就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一批了，就是1.75米以上，本科学历，月入2到3万。然后长相周正一点，干净利索一点就 OK 了。
明白了，有可能这些单个的条件满足的人都比较多，但是要把叠加在一起，又是1.75米以上，然后又有年又有月收入2到3万，就比较少了。
1.75米以上的少。
明白了。
其实也不少，然后你看啊，我们公司差不多有男会员3600多人，1.75米以上的是10000多，然后那个1.80米以上的，然后是8-9千那种。
明白了，占比还是比较低的。
对对，反正也一半吧，不到一半，不到一半。
所以我突然知道了，就我原来有个朋友，他说找对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至少得1.8米以上，因为他是1.7米以上。其实这个条件提的非常的合理嘛，
非常合理。
但是就是难找。
其实相对来说挺好找的，
嗯嗯，
因为你说就算是说他占少部分，然后也是一个状态，
嗯，
然后必须最起码上千人上万人这种状态，
嗯嗯，
所以也应该也不是很难，主要是看别的方面，再有还有就是竞争力，因为所有的姑娘都是这个要求，
嗯，明白，
嗯，所以你的竞争力得高一点，
哦，所以所有的姑娘都会对身高呀，她的资产情况，包括她的长相会有一定的要求。那男生呢，一般会怎么样要求女生？
男生的希望也是吧，差不多1.60米以上，
嗯
嗯，然后有能接受高的，有能接受矮的，本科学历，
嗯
嗯，然后最好是从事什么老师啊之类的这种行业的人。
为什么是老师这样的行业？
既稳定又有时间。
哦，就
有
寒暑假。
对对对，有寒暑假，然后还有就是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
哦，明白了。
嗯，
哦，我
就这种特别受欢迎。
明白了。
男生也是体制内的比较受欢迎。我说这两年啊，
嗯，
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还是那个程序员特别受欢迎，
哦，
我刚入行的时候。
哦，就现在这两年程序员的受欢迎性已经下降了，然后变成体制内的。
对对对，就自从疫情的第二年开始吧。
哦，可能大家逐渐的意识到了稳定的重要性，然后经济也没有原来那么欣欣向荣了。
对对对，是是是，
嗯，
可能这也是一个市场对婚恋市场的影响。
哦，那对于女生这边的影响有什么吗？还是一直都比较偏好于老师？
嗯，好像自打有教师行业这个行业开始，嗯，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这种。
哦，明白了。
特别特别的趋向那个行业。
嗯，哦，行，那我再来问一个就比较粗的一个问题啊，就大家现在一般会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开始相亲呢？据你的观察，是因为年龄焦虑啦，还是家庭压力，还是什么别的因素呢？
我觉得就是激素影响吧，
激素影
响最纯粹。
嗯，
就是到年纪了之后，他就开始想相亲啊，想结婚，想谈恋爱这种事儿了。
哦，大概是多少岁？
基本上就是30吧，就是人一到30岁之后那一年啊，
嗯，
就好像有一个开关打开了，然后就各种压力、各种焦虑就全都来了，然后就是特别焦虑，就三十而立的那种焦虑。
哦，所以就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红娘来帮助他们去拓展认识人的渠道。
嗯，然后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会晚一点，有的人差不多27、28就开始着急了，
嗯，
哎，你想眼瞅马上就30了，自己这个还是一个单身状态，
嗯嗯，
跟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点那个差强人意了。但是也有那种就是醒悟晚的，差不多35、36了之后才想着啊，哦，我这还得找个对象。
哦，感觉就是前者听上去很有规划，他离30岁还有个2-3年，但是已经开始提早规划，
嗯，
另外一个叫屁一点。
对对，但是大概率大家都是在30岁这个节点上，然后开始有这种年龄焦虑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激素影响的。
嗯，
当然家里大人对这个个体有多大的影响，能占50%吗？
嗯，
差不多吧，没到不了50%。反正现在大家都是挺独立自主的。
嗯，
然后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儿。
嗯，明白了，所以基本上还是基于个人选择、个人的规划。
对对对。
哎，其实前段时间我有个同事说他去了一趟相亲市场，去参加了一些8分钟相亲呀，然后还去亲眼就见了几个人，然后下载了一些 APP 来认识不同的人嘛。然后他就说现在的相亲市场特别的注重门当户对，然后这种东西能不能够用量化的数据来评估一下，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差距以内叫做门当户对，超过了多少就不算了，你们这边会有一些评估吗？
哦，这个是交给会员个人评估。
哦，就是你只管给他推荐他想要的人。
对对对，
不管他的标准在你看来是否合理。
对对对，因为就是自媒体时代啊，
嗯，
就是咱们在短视频里也好，或者是在公众号里也好，我看了很多文章还有视频，就那个红娘啊，
嗯，
就开始批评那个求偶的人，
对，说他们
不现实，然后说你这个，对对对，这种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然后或者是有什么立场去来批判对方的这个择偶要求高或者是低啊。当然我自己主观可能会有一个判断，
嗯嗯，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出来。 我可能会给他一些合理化建议，就例如你如果要是再放开一个指标的话，那咱们这个可以约见的人数可能就指数性的一个上升，哎，你考不考虑？哎，这个时候他就会放开一点这种的。所以我不会去批评他，我只看就是他的择偶要求里啊，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边到底有多少人符合他的要求。当然也有那种就是给我提要求，提完了之后我在我们那个6万多人快7万的一个数据库里边，我只给他挑出了8个人。哦，对，这种的
多么离谱的要求。
对，这种的话这种单我就不能接。
哦，
对，我跟他说，我就得跟他说实际情况，我说那现在只有8个人符合你的要求。
哦，
然后这8个人还有3个人离线，应该是正在就是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谈婚论嫁，反正他现在肯定不是不要谈恋爱。
嗯，
然后剩下的人我也给你保证不了说能把他约到线下来跟你见面，收你这些钱，所以就是你自己做判断，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是吧？以后可能还有符合你标准，当然我也不保证。但是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就是这样。
哦，
我得把这个话都跟人说明白了。
明白。
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个买卖，是个服务。
哦，那你觉得就是一般能够从这数据库里捞出来多少人，他是有可能会找到对象的？
正常来讲，就是大概率的数据啊，我接触的人90%就是大几百。
嗯嗯，
4-5005-600这种的。
哦，然后你只要能够从这4-500里捞几个人约到线下见面，然后他们多接触接触可能就成了。
这种的差不多3个月之内吧。
哦，
然后就能找到对象了。就对，然后还有那种上千的那种。
嗯，
根本不用操心。
哦，
根本不用操心，就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对象。
哦，
就是
说他标准比较少，然后要求比较低，就容易找到
对
象。
是这样。这个标准分2种，一种是明的标准，一种是暗的标准。
讲讲呢。
明的标准就很好判断，就是由我来筛的，例如身高、学历、收入、户籍，然后等等等等这些个外在条件，甚至说就是他的颜值，然后这些外在条件。然后隐性的标准就是例如你个人习惯，然后你的脾气秉性，说你对未来的规划，还有你那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等等等等这些个，还有是否有贷款。
哦，明白了。
这些个就归接触双方互相筛选。所以就是2套标准，我能给他筛的是就是表面合适的，然后他自己要筛的是就是真心实意的合适的。
明白了，听上去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是你们能够提高他们的效率。
其实不复杂。
不复杂是吧？
嗯，
还是得亲自体验一下。
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可以从网络数据上看到北上广深的初婚年龄都非常的迟嘛，有看到深圳好像是目前已经超30岁了，然后上海好像也类似吧。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目前在北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从你经手的案例来看。
我就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你知道吗？我只能说，表达一下我看见的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那个工作时长实在是太长了，真的。就是有很多会员，我们不是有线下的店嘛，然后来提供给会员，然后让他们来线下约见。工作日的时候能来的人就是寥寥无几。
对，是的。
哪怕是周六日能来的人，也是那种就是很疲惫的那种。就我真是看过好几个姑娘小伙子什么的，然后来了之后就坐在我们的椅子上，在等待约见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
啊，那么疲惫。
是真的累啊。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我给他安排一个约见，我跟他说好了，头头就是我给你安排咱们周三约见。然后你说 OK。然后周三之后你
加个班儿，
对，然后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临时有个班要加一下，或者是说，哎，咱们约好了，你周三不是加班工作日吗？咱约好周六，好吧，周末咱们见面，这没啥问题了吧？周末出差了等你再回来再见面的时候，你这个相
对象了，可能
你的约见对象可能已经有对象了。
啊，明白了，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真大家好累啊。
就是其实。找对象这也是一个需要花时间精力的事情，但是大城市的工作实在饱和度太高了，所以没有办法凭出精力来。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当时加完班的一个状态，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如果你当时要是情绪特别好，那很难情绪特别好。那你要情绪特别好的话，你可能会愿意主动带一下节奏呀，找一下话题之类的。那你如果你情绪不好，你就真的很疲惫的一个情况下，你表现也不好，说实话。
明 明白了。
嗯，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了。
确实。哎，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你们会有一个线下店，然后在线下让大家约见，再来聊一些事情嘛。
嗯，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相过亲嘛，就像这种传统的相亲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你们会在店里面看着两个人聊天吗？还是说会有别的流程？
我们不会看，但是会偶尔会听见，就是大家聊天什么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的一个大房间里边，
嗯，
大家就是约见的人找一个角落或者找一个一对一坐着的桌，然后他们俩开始进行约见，就除非他们俩声音特别大，否则我们不会故意听的。
哦，明白了，所以他们都是在你们的半监督的状态下进行个聊天，而不是说你给到他们联系方式，然后双方就私自去约咖啡，
都有，
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都有都有，就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因为有些人他住的比较远嘛，因为我们这两家店还开的挺靠就是市里的，
嗯，
一个在国贸，一个在东直门，
嗯。
但是你要北边或者是南边的人不就照顾不到了吗？
嗯，
那有可能人家两个约见就是离着很近，人家自己就线下约一下也 OK， 没问题。
嗯，
但是就是注意一下安全，反正就。
哦，明白了。
嗯，
一般到这个线下约见，就比如说在店里开始两个人面对面聊天的这儿，这个时候他们是已经交换过微信了吗？还是说要两个人聊得比较好，然后觉得可以往下面推了，红娘
一般如果要加完微信的话，他们可能大概率就不会来我们店里见面了。
哦，有道理。
嗯，那我们那反正我鼓励是大家去店里见。
嗯，
这样呢，首先我可以给你安排几个人。
哦，就是他来一天，我是带着多个任务来。
对对对，就是你6点半可以见一个，7点半见一个，8点半见一个，这样效率比较高。
嗯，
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消费。
嗯嗯
嗯，因为你只要办了会员之后来我们这儿是免费约见的嘛。
哦，你就不需要去额外的请吃饭啦、喝咖啡呀、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造成消费之后，如果你们俩谈的好还行啊，你如果谈的不好，万一再有一些个就是找你 A 咖啡钱的事儿，你知
道。哦，对，然后就要说啊，奇葩男生跟我相亲还有 AA 咖啡，然后就有了一期比较火的。
是是是，或者什么那个捞女，然后吃什么什么
那个汉堡。狠狠花了我50多块钱，我心痛了。
对对，然后没有任何消费，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这种矛盾嘛。
嗯，
再一个就是安全，因为说实话啊，大家来到我们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行为举止什么的都会比较守规矩。
嗯嗯
嗯，但如果要是在外面的话，我也不能保证就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明白了，其实我听下来感觉你们跟那些 dating ap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可能约会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些PUA 的套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过密的行为，但是你们其实在相亲的初次约见这个流程还是起到一个交换信息，然后尽量给他匹配到合适的人选，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地方。
对，
这么聊的。
再有就是我们这儿 抓的特别严的一个纪律啊，就是实名制验证。嗯，然后这个是我们公司立公司之本啊。
嗯嗯，
就是你来了之后你要把身份证拿过来，就是身份证是否是本人的，然后身份证的信息是真是假什么的，然后验证一下。
嗯，
然后还有咱们有要签一个合同，对吧？然后合同也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反正这个东西也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嘛。
嗯，明白。你们就可以把一些比如说他已经结婚的人给排除在外，避免这种坑蒙拐骗的情况。
嗯，反正大概率能吓唬住了。
嗯，明白了。哎，那除了两个人面对面见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相亲的活动呀？
啊，有，就是你像你刚才刚一开场说的那种8分钟交友。
嗯，这个一般是怎么样的？
嗯，这个算是我们公司比较火爆的一个保留性的活动。
嗯，
然后两个店每周都有一次，每周都有一次，然后这个报名的男士特别多。
能给大家展开讲一下8分钟相亲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比如说是大家坐在一起，像电视剧里面一个圆桌，然后就有女生，她就一个一个桌子往下面轮嘛。
哦，是这样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8分钟交友是这样，就是10个桌子，
嗯，
然后10个牌从1到10、
哦，
然后这样女生是坐着不用动的，从1号到10号、
哦，
然后男生是8分钟轮换一次，从1号轮到2号，然后10号轮到1号，就转圈这种。
哦，
嗯，然后转到10个圈之后，哎，大家聊满，
听上去非常高效。
嗯，对，这个高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应该是参加的人数特别多，积极踊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门槛儿。
嗯，
就是只要你是会员，然后你就可以来参加。
嗯。
有一个好处是你可能会有惊喜，
比如说
就是他可能不在你的择偶范围之内，
嗯，
但是这个人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嗯，
就例如长得特别帅啊，
哦，
然后特别有绅士风度啊，
你就发现其实择偶范围也可以改一改，
对对对，然后或者你们俩聊得特别投缘之类的， 或者就是他收入特别高，
嗯，
你可能平时接触不到这种收入的人，但是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那个择偶范围考虑的说是哎我要找一个收入特别高的人，
嗯，
对，但是你聊完之后你发现这人还行啊，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
啊，明白，
然后他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哎，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惊喜，
嗯，
但是大概率是不合适的，互相都不符合对方的那个择偶要求，因为不是针对性的嘛，
嗯，明白了，
然后我们也有那种有门槛的活动，例如什么荆棘海龟硕博见面会，
哦，荆棘海龟硕博见面会卡了
三道，这个不是
学历，
这个是沾一样就行，
哦，就是你要么
有，你
有
个
荆棘，
要不然是海龟，
嗯，
要不然是硕士或者是博士，你都可以来，
哦，明白了，一般这种就是集体活动，大家一起围绕一个主题去聊天嘛，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卡，卡条件，然后但是那个不限年龄啊，不限别的资质，然后还有那种，铁饭碗的那种，
哦，体制内局，
体制内的那种活动，还有那种限身高的，叫长脖鹿的那个活动，
什么？
长脖鹿，
长脖鹿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咱们这参加这个活动的男士必须是1.75米以上，女士是1.65米以上的那种。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个高一点的，还有那种高知的，就类似吧。就我们就是换一下主题，活动形式都差不多，座谈啊或者一对一啊。
嗯，
就是看当时的那个来的人男女比例这种的，比较灵活。
会不会有男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哦不。会不会有男生远远少于女生的这种情况？
嫌少
啊，
嫌少。我跟这儿干6年、七年了吧，然后几乎都是男生比女生多
啊，
就是一直都
是我想象之外的，
是吧？就一直就是新闻上也喊，或者是哪儿都说啊，北京有80万单身女性什么的，
对对对。
但事实上我没有看到那么多
啊。其实你觉得还是挺好找的，是吧？
但好像女生不爱来线下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哪怕我们网站上的 APP 里的资源也是那个男女比例几乎是1:1，女生会比男生多1000人，但是基数是万的话那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你看啊，男生是36000-7000这种，女生37000-8000这种都不算什么，
确实听上去还是很均衡的，
很均衡，主要现在就是年龄这块有点那个调档，现在大多数都是30左右上下的嘛，然后是我们的会员的中坚力量，就20出头的也开始来找对象了，20刚出头呀，
那太早了吧，
22、23、24的这种小孩开始来找对象了，
嗯，
就是能符合他们的年龄能配对的就很少了，就是这块儿，现在我看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偷偷给我想想主意，能不能开发一下？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了解一下，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早的开始相亲，然后是不是对于这个条件有一些额外的要求，或者是可以放宽的底线？就
他们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他们
就是
甚至都没有要求。
嗯，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平时社交太少了，就能可以社交的场合太少了，所以来找到我们。
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就你们那个 APP 嘛，就除了刚才聊到的8分钟相亲，还有一些1:1的在店里面面聊，我感觉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像什么掼蛋呀、狼人杀，其实对于22、23、24岁，就他们可能还在学校里。这么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交友的方式，而且能让他们提前的接触到社会嘛，
是个好办法，是个好办法。就是看咱们能不能开发点年轻人爱玩的游戏，再多吸引一点。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
好
好想一想。
对，谈谈甜甜的恋爱。
是的。
就我现在就办卡，我都会问，尤其是那种大龄的人。然后，35、36这种的，我都会问他，我说你上一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他们的答案一般是啥样？
都不一样。然后一碰见那种，哎，我从来没谈过恋爱的，我就特别犯愁。
对，因为从来没谈过，然后第一次谈恋爱就是得相亲。
这个倒无所谓，就是他可能他就是不会跟异性接触。
嗯，
就是他可能条件很优秀，然后匹配的人会很多，但是实质上就接触下来就很难，所以就是你可能要多费心给他安排或者教他怎么样。
哦，明白。那要不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往下面聊一下，就是能不能分享几个你觉得能够提高相亲成功率的一个小 tips？ 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35、36岁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之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然后你希望能够增加他的相亲成功率，你会支什么招？
哦，这个太简单了。当然，这个是基于我们 APP 上的一个方式方法啊。我写了一个公众号，那个文章叫《暴力脱单仨月见效》。
哦，暴力脱单仨月见效，很快呀。
是的，是的。然后我那个主张就是你多约见。
嗯，多见总能成。
对对对，就是咱靠概率盖上去。
哦，刷量。
刷量，咱们盖上去。因为很多那种大龄的人，他有就是没怎么有恋爱经历的这种，他有两种，分两种。一种是那种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只能是靠就是这个海量的人给他约见下来，然后他才能知道在里边挑。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他肯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哦，
就这样的话，一点点来塑造他自己这个择偶的这个要求、择偶观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他心目当中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具象的一个配偶。
嗯，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
怎么说呢，就是大概率吧，反正肯定不好找。而且他那个具象不光是说身高呀、长相呀，或者是长头发短头发之类的，这种具象可能还有什么脾气秉性呀，还有就是兴趣爱好啊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就得无情的戳破他的这个彩虹泡泡。
你要告诉他，明星这样的标准咱是找不到的。
我会问一下，就是问一下对方会有颜控之类的。就是我干这行6、7年了，我听过最多的谎话就是我不看脸。
其实真见了面就发现要看了，是吧？
不论男生女生都看脸的。
哦，明白了。
但是就是他之所以有这么具象化的一个幻想的对象，就完美的配偶这个状态，就是接触的怎么说呢，接触的真实的人太少了。我之前看过一个笑话。看热巴，就是那个娜扎，娜扎那个身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她穿了一个特别裹身的一个小裙子，她那个小屁股那个弧度特别好看，然后底下有一个网友留言说，答应我不要用这个屁股拉屎好吗？
笑死了。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有那种幻想，就是我的男神或者女神
是完美的，
不会拉屎的那种状态。
那他们就可能会在遇到一些真实的人的时候感受到挫伤。
对对对，挫折就会很多。这个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你只能是先让他认识一些个大概率符合他要求的人，然后再一点一点一点告诉他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样的。
明白了，让他逐渐的脱敏，建立起对异性的真实的感知。
对对对对，没有完美的人。
是的。那除了多见还有一些其他的诀窍吗？
其他的诀窍啊，我有点，这个能在节目里公开说吗？
应该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后续把它剪掉。
行，我有一个特别绝的招。然后这个特别好用，也是基于我们那个 APP 啊，就 APP 啊，也是基于它是这样，我们那个 APP 是可以你主动给对方留言。这个时候你只要点一个快捷键，然后他就会说你好，可以认识你一下吗？这种留言就是大家都知道是系统发的，所以呢就不会当回事儿。或者看或者不看，就这种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教我的会员是这样，我告诉他，我说你要说你好，我认真的看完了你的资料，特别想认识你，看哪天能不能方便线下来见一面。
哦，我突然懂你的思路了，就是从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打招呼变成了我对你这个人很了解，然后让对方会觉得我是特别的，而且还给到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说我们能不能够什么时候见什么面。
对对对，就是这招特别好使。就是好使到什么程度呢？好使到我有一个女会员，她现在已经见不过来了，就。
哦，这样。
对。
那如果只是发一些泛泛的消息，可能就约不到人一直见面。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 在相处过程当中，因为你要筛选嘛，筛选你的这个相亲对象他到底是否人品如何啊，然后我建议就是大家把自己姿态放低，就是你上赶了一点，热情一点，然后你就是舔着对方一点，然后你看对方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对方是那种哇，我终于碰见一个这么欣赏我、这么喜欢我的人，他居然对我这么好，我不行，我得翻倍对他好回去。我觉得这种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啊，
你越舔他，他就越骄傲。
对对对，你越舔他越不把你当人，这种咱就可以 pass 掉了。
哦，我感觉这个像一个厚黑学。哦，也不是厚黑学吧，就是一个很好用的识人的方法。你极致的对一个人好，然后就可以快速的辨别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是会那种因为你好反而去拿捏你的，还是会去珍惜你的，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底色。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不能公开说，我觉得。
确实，其实还好，我觉得还
好。但是很多人都是拉不下脸来，就例如，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自己是女士，然后所以她得属于被动方。
对对对，是的。
然后他们会觉得啊，我为什么一定要主动去约她呀？然后我为什么要主动跟她说这些话呀？但是如果咱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好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这些没有必要的这个面子可以抛下。因为尤其是女生对男生这招尤为好使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真没受过这种待遇。
哦，明白了，就是大多数男生是没有被女生主动的求认识过的，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增加了很多被看见的几率和被
选择的可能性。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做过一个算是思想实验还是什么，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培训，就是大家要组织活动，要主持活动，但是你有没有这个主持能力，是吧，大家都是很参差不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演习一半，那个同事做那个男嘉宾，一半同事做女嘉宾啊，然后我们来互相选，但大家都是同事啊，也就没有什么什么条件呀、或者是长相之类的这种的外部的参考，就是看每个人的表现怎么样。然后我会发现我挑的人都是那种主动对我表示出好感的人
哦，
然后我在里边找一个最好看的
哦，
就是因为就是这样特别省力气，
对对对，
就是这种然后你知道你100%能成功，也没有那么多受挫感，除非有那种就是我就想挑战一下，不可能就
哦，明白了，
也有这种
你的思路就是在已经喜欢你的人里面挑一个你觉得最好的。
对，
有道理啊。那你感觉就是从你从业6-7年的经验来看，在北京大家的相亲的成功率怎么样？然后相亲成功率特别高的那些人，他们除了主动之外还没有什么特点？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真得好好想一下，就是成功率高的这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那种有就是他舍得给，就是那种我有并且舍得给的那种人。
举个例子，
就是很多咱们把那个外边的那什么财产呀或者收入啊这块先刨开不说，有些人是这样，他哪怕他收入很高了，但是他也舍不得为对方花钱，
就还是要跟你 AA 咖啡。
对对对，然后他甚至就是婚后还会那种就是各理各的财那种的状态，就是你别占我便宜，我也不占你便宜的这种状态。这种就很难。
就是他虽然有，但是他有这个骄傲的劲儿，但不把他的好处拿出来给伴侣。
对，就是之前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话，叫我的钱是
给
姑娘看的，不是给姑娘花的。你也听过？
听过，听过。
就这种的，这种人他就很难能得到幸福。
明白了，就是别太抠，男生别太抠就容易找对象。
然后也不是抠，还有就是那种我舍得对你好，因为女生是这样，有些人他觉得他只要一恋爱就会全心全意对对方好，然后对方就会辜负他，然后他又会特别伤心，然后一想到分手的时候他就特别难过。这个时候就跟我觉得跟男生花钱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得有，你得是一个内心特别丰盈，然后且愿意付出，愿意对对方好，愿意投入这个感情，且不怕被伤害的人。
对，不能预设说对方一定会伤害我，所以我总是留一手。
还有就是很多那种我觉得我都特别佩服的女会员，就太厉害了。
怎么说？
就他们是对自己的认知非常之清晰，然后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非常有规划，他们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之类的也特别清楚，而且也能拿捏到他拿捏住，就是他们就是精准狙击，你懂吗？
明白了。 就是这种人他可能在线下自由恋爱的时候也能找着，只不过通过相亲这个渠道给他高效的筛选出了想要的那一批人，然后他就可以节约时间了。
是是是，我给你讲一个，我们的有个女会员，我对她印象特别深。
嗯嗯嗯。
然后之前也是我刚入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姐姐，说实话她长得不是很好看，
嗯、
她长得很不是很好看，但是她的那个工作确实很优秀。
怎么说？体制内。
就是那会儿不算，他不算体制内吧、
嗯、
应该算是个央企还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是一个金融机构的，
嗯，
他挣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就是那种每天都元气满满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每次就是我看他接工作电话没有那种这种愁眉苦脸的那种表情、
嗯、
都是那种游刃有余的游刃有余的那种表情，
嗯，
然后他跟我对话也是那种，就是我会经常会觉得我好像被他忽悠了，就是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说，我说那个你约见的时候，你同意的你可以见，你不同意的你可以不用见。我就给他一个暗示，因为之前他见了一个我觉得不怎么样的男生，但是他没有，他直接跟我说，他说嗨，那个你给我推的人能有不好的吗？
哇，这把你给捧上去了呀！
然后从那以后，我再给他推人的时候，我都是按照那种丈母娘眼光推的，
哦、
你懂吗？
懂了，他就会。你就会特别上心他这事儿，
对对，他那种信任就会让我觉得哇，对，我要是不给他好好推的话，我真对不起他呀。
哦，明白，
就是这种状态。然后他见这个男会员也是，他其实跟这个男会员见面，嗯，约了三次。
嗯，
这个男会员是一个大厂的一个就是工程师级别的程序员，但这男会员他就一直要加班啊，或者是临时有事儿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错开了，只有第三次。第三次他俩约见面的那一天，我们大家是约好了出去玩儿。
嗯，
就是这个姑娘，她就把一个怎么说呢？嗯，我们出去玩是一个肯定，肉眼可见的是能得到快乐的一个事儿。
嗯，
她跟这个男会员见面，这个男会员已经之前爽过她两次的那个约了，然后他们俩见了之后能聊成什么样也未可知。
嗯嗯嗯。
然后是否就是能是他那个理想状态也不知道，但是一个既定可得的一个快乐和一个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怎么能发展不能发展的男会员，他选了男会员。
哦，最后结果如何？
最后他俩结婚生孩子吗？
哦，
就是他就是相中这个男的了，他说他就是给他留言也好，或者给他发信息也好，然后约他约见也好，就是之前这个男会员放在鸽子之类的从来没有生气过。
哇，锲而不舍。
对对，然后期间就是有一段这个男会员觉得就是老爽这姑娘约，就挺不好意思、
嗯、
就意思就是我也别耽误你时间了，
就别见我了、
嗯、对对，然后你该见别人见别人吧，那姑娘就没有，就一直，然后就他们俩那天见完面之后俩人聊得特别好、
哦、
然后聊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他俩就领证了。
有哇，我觉得听下来就这个姑娘脑子很清楚，而且她可能、哦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他就有目标就不放手。
对对对，而就是那种狙击式的这种人，我的天，太厉害了。
嗯，确实。那你从既往从业的判断来看，大家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搞定，就是从办卡到结婚、
嗯、
这件事儿呀、
嗯？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吧。
哦，一年半，就比如说30岁办了一个卡，可能32岁左右的时候就结婚了。
嗯，大概率都大家都是这种一个周期，当然那也有慢的，也有快的，就是有的那种可能3-5个月，
嗯，
因为这个年龄段也有好处，
嗯，
就是他已经把结婚的所有物质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
就差一个人了，
嗯，
然后这个人了解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就没有什么别的犹豫了，但也有慢的那种就各有各的慢法吧。
哦，明白了。
嗯。我们这儿有之前有一个服务叫智婚卡、
嗯、
特别有意思，就是
智婚卡
智婚卡、
哦、智婚卡，嗯
嗯，现在改名了，现在叫钻石卡了。
哦，
然后那个智婚卡是这样，就是你要是没结婚你可以一直跟这儿找到结婚为止。
哦，那可以见好多好多人。
见好多好多人。
嗯，
然后我们这儿最夸张的一个大哥他跟这15年。
哇塞，15年。他这是
我们公司开了20年，然后他开了15年。
哦，
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那种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挺帅的一个小伙子，
嗯、
还挺能折腾的。他又长得帅，他又那个条件好，
他就挑花眼了是吗？
对，他都有点挑花眼了，就是他得着过那种就是 特别称他心意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从那以后他的标准就再也没降下来过。
嗯，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逐渐的在增长，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
嗯
嗯，直到前年啊，去年结的婚。
那他结婚的对象是特别称他心意的那个人，
真的是。所以我现在我都有点那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知道吗？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我是要鼓励，如果我要把你这个案例拿到我的博客里说，
嗯，
我是要鼓励我的听友们说向你学习，坚持到最后，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
嗯，
还是说就珍惜眼前人，是吧？
啊，确实，我觉得这真不好去引导。
对对，我说我没办法引导，然后他说，哎呀，我那个我老后悔了，然后其实之前也不是说没有不合适的，就是眼界高，总觉得后边有更好的，然后也没有珍惜什么的，其实我也蹉跎了这么些年，他自己说的，他说的我也蹉跎了这么些年，就是正常来讲他早就应该结婚生孩子了，直至他43岁才结婚，然后这是什么时候生孩子还不一定。
啊、哦，确实，那他的老婆大概多少岁？
他老婆88年呢，他。
哦
嗯，去年43应该是多大？80年的吧。
哦，比他稍微小一些。
嗯嗯，对，行。
嗯，确实，我觉得虽然说他最后可能也找到了称自己标准的一个对象，但是他也蹉跎很多岁月，
嗯，
有可能以后就要错过，比如说见证自己的孩子，多少多少岁啊，结婚生孩子这么一个阶段。
是是是，反正嗯，大家自己评判吧，反正
就是有可能，但是你要去评估你为了等待这个结果要付出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并不是等到了最好的，
嗯，
他只是
妥协了，
突然之间意识到没有什么最好的。
哦，明白了。
嗯，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说实话他那个年纪啊，能找到一个比他小那么多的也很难。
嗯，
大家还是趁早。
小10岁？
嗯，小8岁嘛。
哦，明白明白。那你觉得就是根据你的观察，
嗯，
大多数时候男生比女生大多少岁是比较常见的婚配组合？
嗯，这个我之前
小啊，嗯，
就是之前我还是能说出来的，就是说那个差个3岁这种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搭配。
嗯，
现在真不好说了。
是吗？现在
哦，因为现在好多女生她是不能接受比自己大的那个男生了。
哦，
嗯，他们就喜欢年纪小一点的这种。
喜欢弟弟。
嗯，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并不是说只是那个男士会挑女士的这个年龄，然后说哎呀那个年纪大了怎么样怎么样了。只要是你这个身家够了之后啊，
嗯，
都可以挑。
哦，明白了，就是女生现在也会对年龄这个事情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不是被选择方了。
嗯嗯，但是现在多数女生她还会有点拧吧，就是她一边又享受这种就是年下的这个状态，但是一边又舍不得付出这种
物质上面的。
对对对，物质上面这个差太多这种状态，但是。目前为止大概率还是属于一个平稳过渡的一个状态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我接触下来。
嗯，
但是好多那个男生和女生现在搭配都是那个女大男小的这种搭配。
哦，也都是在近几年出现的吗？
对，差不多是，也是疫情第二年开始的好像。
哇塞，感觉这个疫情结构性的变化了一下相亲市场呢。
嗯，真的。
嗯，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自己以前没脚味儿，能现在我觉得好像是。
嗯，而且跟你聊下来之后，我发现有一些我对相亲市场的刻板印象，就是因为我也压根儿不了解，没有去亲自进入过嘛，所以会有一些不对的刻板印象。
嗯，
比如说，我觉得男生一定会挑女生的年龄，然后女生会更加的年龄焦虑。然后第二点是我感觉一线城市可能女生的比例会远远的大于男生的比例。结果跟你聊了一下，觉得哎，没有那么值得焦虑的事情，就一样的。
对对，大家互相挑。
互相挑。
对，你不符合他的择偶标准没关系，然后肯定有符合的嘛。
只要数据库够大，总能找到那个人。
对对对。
嗯，那偏见啊，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客观的标准，然后对相亲市场的宏观观察嘛，我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相亲的故事，让大家来见见世面。
嗯，我跟你说两个极端吧。
可以可以。
嗯，我说一个特别没心眼的和一个特有心眼的两个小伙子。
嗯，可以啊。
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是先说那个没心眼的。
嗯，
跟人姑娘这个约见嘛。
嗯，
我不是故意听的，我真的不是故意听的，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再强调一遍。
嗯，
然后他跟小姑娘他俩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开始聊天，然后我先听着是说那个什么，你今天开车来的吗？然后你车技怎么样？
嗯，
那小伙子问那个姑娘，姑娘说我不会开车，我没有车。
嗯，
然后那个姑娘就问小伙子，那你有车吗？
嗯，
啊，你开车来的吗？然后那个小伙子说，我也没有。
哦，
嗯，然后这个就断下来了啊。然后那个我就转一圈，然后回来我又听见了。然后小伙子问姑娘说，那个，嗯，那如果你经常来这儿吗？来线下相亲吗？然后姑娘说没有，不经常。她说那你没来这儿的话，你是靠什么来认识异性的？是搭讪吗？
嗯，
还是用那种约会软件，然后左滑右滑的那种？
嗯，
姑娘就特别纳闷，知道吗？嗯，什么意思？他说我从来没搭讪过，我也不用左滑右滑的这个软件。
嗯，
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啊，这小伙就问的这几个问题啊，
嗯，
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走脑子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可能今天不太宣愤，
嗯，
就是找着茬聊，你知道吗？
对，有点敏感，就感觉像那个什么在试探你的家底儿，可能下一秒钟就要问你，哎，你们家物业费多少？
嗯，我觉得是，反正我要是那姑娘，我就觉得就是一直在被冒犯的一个状态。
啊，对对对，是的。
后来又听着他说，你来这儿多久了啊？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对象
啊？姑娘怎么回答的？
然后我就转走了，我没有听见姑娘怎么回答的。
哦，
但是姑娘真是，我觉得她素质好高啊，
确实这都还能忍，
都没生气，然后一直在那儿坐着。嗯，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就这么结束的，我也不知道。
嗯，
然后就是我听过这么几句。我再跟你说一特有心眼的一个小伙子。
嗯，
这个小伙子是我的会员，然后自己本身条件不错，
嗯，
但是他要求也高呀，
嗯
嗯，然后他是北京本地人，然后他要求要找一个北京本地的，
嗯，
就是而且他那个年龄啊、学历啊要求都特别的细，然后他那个区域特别窄，
嗯，
就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只能是，按他的那个择偶要求来给他推筛人，然后就属于那种我也没见过这姑娘。然后我就只能闭着眼睛给他推，
嗯，
然后就这种状态。然后有一天就推了一个，就是他们俩都觉得对方挺好的，然后但是是那个姑娘条件也特别好，然后约见也特别多，
嗯，
然后这小伙子就说，嗯，我接下来还有两个约见，跟姑娘说，然后那个姑娘说，啊，我也有人
啊，
然后小伙说，我觉得我跟你聊挺好的，要不然我领你吃饭去吧，你别跟人家聊了。
哦，
然后姑娘说，嗯，也行，嗯，我看了一下资料，这仨里边就属你条件最好了。
哦，他们聊得好直白。
对，他俩就一拍即合，就出去吃饭了，现在也结婚了。
哦，
就特别聪明，你懂吗？他懂得截胡。
哦，是的。
然后我这样的话会对我们工作人员造成一些个工作上的不便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跟那四个人开始就是怎么讲这个事儿，就说前面你的约见已经跟别人出去吃饭了，
哦，
要解释这个事儿啊。但是我就是如果要是按照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讲的话，我挺鼓励这种状态的。
嗯，确实，因为他这样就把潜在的竞争者全部都给干趴了，他只要找到一个嗯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把他们全部都赶跑。
对对 对, 对，而且就是他们说的特别直白，
嗯，
特别有意思。再给你讲一个也挺好玩的，这个也是挺直白的，
嗯，
就是然后也是一个小伙子一个姑娘，他们俩不是在我们公司见的，他俩约的是在那个线下的第一次是见面吃饭，
嗯，
吃饭呢那个小伙子在我们公司那还有约见，他给忘了
啊。
哦，然后他俩正吃着饭呢，我给打电话，我说你几点到啊，你别迟到了怎么样的。那小伙子说，哎呦姐，我真的迟到了，我给忘了，然后我现在跟谁在外边吃饭呢。然后他跟他吃饭的那个姑娘也是我约见的，我给安排的约见，
撞上了。
对，我没有想到他俩当天去吃饭了。那个小伙子说，你等等我吧，等我15分钟，然后离着也不远，我就追过来。
嗯，
他们俩吃饭吃一半啊，然后那个小伙子也没买单，然后直接就来了。来了之后，那个那跟他约见那姑娘，就跟他吃饭那姑娘问我，就是说那个姐，他去约见了。我说啊，是啊，我说他有约见，他不是刚入会没多长时间嘛，
嗯，
我说是之前给他安排的约见。说啊，说那这顿饭我请的客，因为他吃一半他跑了没结账，我请的客。我说那你看啊，你什么意思？你说你让你姐帮你把这个钱给你要回来还是怎么着？ 那姑娘说，我也不是要那个钱。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嗯，那这顿饭可是我请的，就是一直在给我重复这个事儿啊。
嗯，
然后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小伙子这个人性我还挺了解的，然后我说我能给你把这个钱要回来。
嗯，
然后我说他能给你，不是不用给你 A， 就是他能把这个钱全都给你。
嗯
嗯，他说不是，他要跟我好的话，我这钱就不要了。
啊、哦，有点尴尬呀。
嗯，然后我就没改啊，我就把这个姑娘的话就是原班只给。那个说给小伙子了，我说怎么着，你们俩出去吃饭，你怎么还让人姑娘掏钱呢？他说，哎呀，我那不吃完吃半道，然后我来约见了嘛。我说多不合适，然后我说怎么着，你把钱给人家吧。我说人姑娘说了，说那个你要跟他好，他就不要这钱了。
然后
呢？对对，后来那个小伙子说你俩你说我说你甭管了，你甭管了。然后我就真没管过，现在他们俩处了快一年了吧。
哦，明白了。
就是俩人也是看对眼了。
哦，
也是看对眼了。
那为啥那小伙子当时非要走呢？他也应该割掉呀。
他觉得因为他年轻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觉得就是答应我的事儿是比较重要的，他哪怕过来跟人家打简单打个招呼，他不想让我为难。
哦，
就是这种状态。
哇，还挺好。
所以他来了、
嗯、
然后他过来跟人家假装聊了几句之后，其实他已经认定的目标就是之前那个姑娘。
哦，
就是这两种。
不然干嘛带人家吃饭去呢？
对对对，就是这两种，就是哎呀，我觉得大家的幸福都好直接呀、啊。
对，是的，而且感觉这个姑娘她这个话也说得很明，就如果她跟我好的话，我也就不要了。
其实就
是表达了她想要跟这个男生好的，然后这男生懂了的话，也就马上就。
你知道男生是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的，你懂吗、
嗯、
就是尤其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男主角，他是从来没有享受过说哎呀我被一个姑娘就是能有这种要求，说啊你要是跟我好的话，我这个钱我就不要了，这饭钱我就不要了。他心里是特别就是心花怒放的那种状态。
哦，
嗯，哎，对，就是这样、
嗯、是的是的，懂，
特别好玩。
嗯，这姑娘看似是在找你吐槽，就是说这个男生走了，其实他压根不是要这个钱，他就是想让你把这个话传给男生。
对对，我对你让我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了、
哦、厉害厉害，只能说幸福是靠争取来的。
是是，我觉得能直观的表达，直观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件事儿也挺牛逼的。
嗯，
尤其是女生这一块，可能好多女生都被教育自己要矜持啊，自己要被动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才能抬高自己身价，其实并不是。
嗯，明白了。其实主动一些让对方能够看见你，是我今天听下来的最大感受。
是是是。
嗯，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市面上的相亲机构也很多嘛，包括我有些时候在小红书上也会刷到一些、
嗯、
我朋友也会去报名一些这种机构，然后服务费感觉就很参差不齐吧，有便宜的几千块的，然后也有贵的几万、
嗯、
甚至上十万的都有。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你们的机构是如何收费的、
嗯、
是参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极其便宜、
啊、怎么说多便宜？
咱们台的听友如果要是在北京的可以来找我来体验一下，就极其的便宜。是这样，我们之前的那个智婚卡
嗯
叫服务到结婚为止、
哦、
然后那个是3900、
哦、那好便宜。
现在给改了，因为我们被一个会员给告了，当然那个工商局说我们这个没有什么毛病啊，我们官司也没输啊，但是这个智婚可能会引起歧义，然后我们就改了，改成钻石卡。
嗯，
价格也给变了，然后现在是3500。
嗯，
3500，然后两年。
哦，
这个两年如果要是你要在这儿找对象，你会处个一年或者两年这种状态的，你又黄了怎么办？然后你再拿身份证来我们公司再补交100块钱，然后呢重新再签一个合同、
嗯、
来证明你还是单身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咱们再重新再进行服务这种。
哦，那其实我感觉跟智婚卡没什么差、嗯、因为如果他假设都失败了的话，一共就补4次，3500加上400等于原来的 3900,
那也是六年啊。
对，那也是六年。
对对，
六年3900还是很便宜的。
对对，因为智婚卡之前还是有漏洞的嘛。
嗯，
因为有很多那种长期断联的那种会员，然后他突然之间又出现了，你也不知道他是离异了还是、
哦、
就是还是单身这种状态。
哦，明白。
所以就 这个也有效的杜绝了这种情况。
就是办了卡你就得赶快来见人，别把这卡给浪费了。
对对对对。
嗯，那比如说我自信一点，我觉得我压根不需要两年才能找到这个对象，我想短一点。
哦，有那个一年的，然后一年的是3000。
哦。
嗯，然后还有半年的，
嗯，
半年是2000。
哦，
然后还有3月的，3月是1500。
哦，3月的可能就适合于那种他其实也不太明白自己要不要相亲，
嗯，
但他就想试一下，那就可以，
但是就想尝尝。
对对对，
嗯，就这种的，我们这还能有补卡的机制。
嗯，
如果你要是办了3个月的卡，
嗯，
你觉得嗯。张片片这人还是挺靠谱的，哎，这个机构也还不错，资源什么的还挺多的，人还挺多的，那我就想续到一个钻石卡，然后呢直接再补2000的差价就可以。
哦，那我其实听下来觉得你们这个很便宜，因为可以认识的人那么多，服务期也很长，
嗯，
然后筛选的也会按照会员的要求，就不会让他盲目的降低标准去 PUA 他什么的。
嗯，
那你们这个感觉很难收回成本啊。那比如说你们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刚刚提到的那些，掼蛋呀，还有什么硕博相亲会，这种需不需要额外的收费啊？就是在这个相亲卡之外。
哦，没有，就是我们的服务活动是免费的，然后还有一对一推荐也是免费的。如果要是说有什么收费的话，就是我们逢着那种小长假，
嗯，
然后可能会组织大家去一个远郊，或者去一个外省之类的，然后咱们大家 A 个车钱或者 A 个门票钱就完了。
哇，那真的很划算，因为他如果到你线下去体验的话，
嗯，
都是在三里屯国贸这样的地方，你们开个店本来成本也很高，然后他还可以在这儿一次性见好多人。
嗯，是是是，其实是这样，我不知道就是别的相亲机构他们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啊。
嗯，
就我觉得我们这种相亲平台相亲机构其实卖的是资源和机会。
嗯，
你在足够性价比的这个钱里边，然后能买的啊，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机会，就是你如果不是咱们北京本地的啊，
嗯，
外地的这个咱们听众可以看一下你当地的那个相亲机构，他的那个符合你要求的人有多少。
嗯，
如果要是很多的话，然后你觉得这个价位你也能接受，然后且没有什么时长之类的这种限制，我觉得可以。
嗯，
就可以。
明白了。哎，那你们机构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从北京拓展到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只做在北京？北上广深其他地方的人也很想找对象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老板个人的一个
规划，
对，个人的个性的原因吧。
嗯，
因为之前北京我们最顶峰的时候是有5家店。
嗯嗯，
然后5家店是老板是一定要把5家店一天全都巡完。
哦，
就是
那得多累呀。
对，每个店里边然后今天出现了什么的事儿，嗯，立刻马上就要解决掉。
嗯，
是这种状态。如果要是全国性的话，那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系统的管，然后可能如果要出现点什么意外，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败口碑是很容易的。
嗯，
就例如出现一个骗子，
嗯
嗯，这个口碑是无法挽回的。就是说，如果咱们上了一个什么自媒体平台或者是什么平台之类的，说，哎，他们这儿有一个骗子，骗了我多少多少钱，这口碑特别伤，很难挽回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就严查死守。
嗯，明白了。我理解你们老板还是比较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得小而美一些，不用说光去追求规模。
对对，
因为规模太大，
对对对，
他可能也顾不着，肯定也会有一些影响会员服务体验的事儿。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老板他开公司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嗯，他就是喜欢婚恋这个领域，
就是，
是吗？
他可能就是想开公司。
哦，
嗯，可能是，然后而且来处理这么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
嗯，
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那个红娘工作人员都是女的。
哦。
都是女的，这种状态，大家就矛盾也很多。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再来了解一些具体的相亲里面的实操细节。如果以后有相亲需求的朋友们，可以避个雷，然后可以注意一下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偏见，什么样的行为容易被人一票否决，绝对是不可以在相亲里做的？
傲慢。
嗯，傲慢。
不尊重人。
哦。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我跟你讲啊，我们那儿有一个大哥哥，长得挺帅的，
嗯，
然后个儿也挺高，北京有房，然后收入一般啊， 然后那个岁数也合适，所以他那个约见特别多。
嗯，
他可能有点约皮了，你知道
嗯。
然后他第一个约见跟第二个约见中间差了那个30分钟，他就在那边斗地主。
啊、
哦。然后女生来了，他那个斗地主没完事儿呢。然后他跟女生说：“说那个你先坐啊，我打完这把。”
哦。
结果他说他这把马上就结束了，那个女生差不多等了得有3分钟左右吧。
嗯。
那女生就特尴尬，你知道吗？她就我等着我的相亲对象斗地主。
啊，是啊，她都不抬头看看我。
对，然后这个女生就一会儿左看看，一会儿右看看，一会儿看看手机，就这种状态。然后这个好不容易等着这个男生把这个斗地主结束了之后啊，咱也不知道赢了输了啊。
嗯。
结束了之后，然后这个女生说：“哎呀，我好尴尬呀。”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抒胸臆的表达。
对对对。
那么正常来讲，咱说，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这局特别至关重要，是吧？我把我所有的豆儿、欢乐豆儿全都压到这局上了，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也行。
对对对，
没有没有。然后那个大哥哥就说：“哎呀，那么尴尬怎么办？”
啊，他真的很傲慢，这种说话方式。
嗯、然后姑娘说：“确实是怎么办？”说：“那要不别聊了。”
啊。他自己说那要不别聊了、
嗯、对大哥说啊、嗯、那这么尴尬怎么办呀，那要不别聊了。
啊天哪，这话谁接得住啊，
啊真的好尴尬啊。
对姑娘怎么说的、
嗯、那你还能说啥，站起来就走了呗，可生气了。
哦
就是这种了。
确实。那之后这个男生他找对象的路还顺利吗？
嗯就是大家如果想听一个因果报应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没有。
哦，就是他还是顺利找着了。
因为他又高又帅嘛。
哦，明白了。就是你的韧性还是要在自己的择偶限度以内，如果说本来自己就没有什么特长，然后还那么傲慢的话，可能就找不到了。
对。
嗯，明白了。
嗯，大哥没找着对象，只不过就是他约见一直都有、
哦、
一直不断。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就我觉得以他那个个性和情商的话，找对象应该也处不长吧。就是嗯、就哎呀太傲慢了。嗯，因为我跟很多那个别的人说这个事儿，
嗯，
就是男女的评价还不一样，就是女生可能就注意力会给在男生身上说、
嗯、
啊这个男生好傲慢好无力啊、
嗯、
或者怎么样，但男生评价说哎他指定没相中对面那女的。
哦
嗯，
也
有
道理，
会有这种评价。那我觉得你相不相中你最起码的一个礼仪，
对是的，
应该做到，但是没有。没有，但是他约见确实挺多的，到现在一直在约见，
嗯，
好多年了。
明白了，那就且看吧，
且看吧。
嗯
嗯
嗯，听到这里，节目的内容就差不多结束啦。按照惯例，我们也给听友们申请到了专属福利，通过满地找钱添加张偏见的朋友，可以享受惊喜优惠，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价格。扫码添加小助手，备注婚恋。拉你认识今天的节目嘉宾资深红娘哦，希望大家能够爱情事业两手抓。
他就活在我心上，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梦旁，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卷不起一朵云的形状。他亮着发着光，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梦你才不会醒呢？如今的夏天花都开好了，我们的爱在萤火虫夏天，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悄悄